书接上文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什么人找什么人呢？估计没有共同的语言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特务分子韩凤才找着想杀了密走狗刘坏水，两个人开始密谈，鬼鬼祟祟，是提心吊胆。咱们换句话说，吃这特务这碗饭也不太好吃啊，那脑袋在手拎着，随时随地要打眼的危险。但是本性难移，他就想干这个，那没治。刘坏水一见着韩凤才是又惊又喜又怕呀，心灵沟都冒凉气儿，心说这位真有两下，他怎么跑出来的？不敢深问，韩凤才向他交代任务，也得吹怎么发来的，怎么卖，先说一通什么形势大好，大美大英都不能坐视不管，眼看要扔原子弹了，蒋委员长快回来了，你不了解情况，现在形势是一派大好，给打强心剂，给鼓气儿。哎，刘怀顺挺高兴，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我是孤陋寡闻，现在我跟上级取得联系了，咱们还得继续活动啊，得为党国做工作呀，迎接党国卷土重来。到那时候，你我就不是现在这样，活动经费还是由我这出，给了一笔钱给了刘坏水。刘坏水是见钱眼开，哎呀，就喜欢这玩意儿，哆了哆嗦把这钱揣兜里头。您说我干什么？干什么呢？根据上级的指示，有人要登上天安门城楼。上哪儿来了？不必多问，知道的多了没好处。现在那块解放军把着，谁也不让登。要想上天安门城楼，得有特别通行证。这任务交给你，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光荣，给你个立功的机会。你想法要搞到两张通行证，要能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就没你的事了。怎么为难吗？不，我想办法。想办法不行，还得快，必须赶到十月一之前，提前两天你要办到。哎，试试看，试试看不行，必须得完成。我听你的信儿。哎，好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啊，将来咱们大有可为，我还需给你一个新的任务，你官一下子，让你领导一部分人呢，你当个头头，是吗？那是啥事？哎，下一步再说，你自然就会明白。他指的是一贯道，但这阵保密没跟他说。那么两个人分手之后，刘坏水找谁去？又找汪恩普。咱们接上上文书那个茬，正好是丰泽园建殿19周年隆重祝贺的时候，汪恩普气得呜呜的，肚子都要爆炸了。刘坏水来了，一拍他的肩头，两个人又到贵房密谋策划。哎，刘坏水求他给帮忙搞两张特别通行证。汪恩普没辙了，找的王兴斌，王兴斌找施工那工头姓鲍的，准备两张，就发生了这些事。他们干嘛呀？想炮打天安门。中央领导人一登上天安门检阅的时候，咚咚几炮就妥了，震撼世界呀！他们算立下大功一件。结果怎么样？那个王兴斌不但没找人，越想越不对路，越想不对路，后来还跑到公安局把这事给报告了。公安局的人非常高兴，其实他们已经掌握着韩凤才、刘坏水的行踪，为了放长线钓大鱼，没急于抓他们。 群众的举报当然欢迎了，自然特别通行证也没搞到手，炮打天安门也没打成，密谋策划多日，完全是功亏一篑。那么在十月一之前，我公安人员采取大的行动，一举肃清许许多多破坏国庆大典的这些特务活动，抓了那个40多人呢，唯独把韩凤才、刘坏水留在外边的，有用，什么用？下文再说。保障了十月一国庆大典。咱们再说这国庆大典，49年呢，我还记得清清，全国隆重祝贺呀，鸣礼炮28响，54门大炮同时响，咚咚咚咚。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。哎，那人说怎么回事啊？你胡说八道，怎么放28声礼炮？按照国际惯例，21声是最高的了，怎么还多7声？这事是毛主席提的。毛主席说什么呢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49年，你算吧，一共是28个年头，风风雨雨，来之不易啊，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，所以放28声礼炮。54门大炮响是什么意思？代表54个民族。其实现在统计下来是56个民族。那阵不知道什么原因少统计俩，是什么原因咱说不清，反正放了54门炮。这个事儿咱一笔带过。毛主席可累坏，非常高兴。在国庆之前，毛主席有10几个通宵达旦日夜的工作，累乏了，那么官里的人也累得不轻了。高兴归高兴，国庆大典之后祝贺休息，别人咱不说，单说主席的夫人江青，主席的大姨子李云霞，李云霞也登上观礼台了，也开了眼了，心花怒放，特别高兴。到10月2日这天，姐儿俩没事在屋里正闲唠着呢，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一个亲戚从济南来，要求见江青，求见李云霞，被警卫处的人挡到外边不让进。此人报名了，哟，江青听谁呀、啊？老家来亲戚了，哪位？一问叫什么名，说是男士，不到50岁，自报名，姓李，叫李干青。李云霞一听谁呀、啊？亲哥哥来了。哎呦，我哥怎么从济南来了？那得让进来呀、啊。但是警卫处的人不让进。这个警卫处有那么大权力啊？当然有权了。当时啊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属警卫处的处长姓汪，叫汪东兴。汪东兴那是一员虎将，是毛主席最信赖的人之一，兼担着警卫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南海一切警卫工作，全在汪东兴掌握之中。基于啊前些日子发生的不平常事件，你别看表面上老百姓祝贺，作为警卫处心呢一直都提着负责领导人的安全，对任何人都得审视。这阵冒上一个亲戚了，叫李干青，要进中南海，门都没有，不管你是谁。但是问完了之后登上地了，你得联系啊。江青深知这汪东兴脑袋是最不好替，他真有点触头啊，要换成个第二个人，江青破口大骂，谁来了？李干青谁？我哥哥，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哥哥，那跟亲哥哥差什么？我哥哥来了都拦在外头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你们不要命了？但是他心里想，说不出，人家对中央领导负责，这什么地方？来个亲戚就随便进来，那能行吗？
后来这江青跟李云霞一商量，既然不让进来，算了吧，先问问哥哥来干什么来了。
就这么由李云霞代表江青到外边接待室见着哥哥李干青。再看这李干青啊，还不到五十，都有点大罗锅腰了，肉皮挺细吧，眼睛也挺有神，穿的也挺整齐，拎着个小包，一看妹子出来，妹子，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不好过呀！你不是上班了吗？我听说你在铁路局什么仓库当管理员，什么仓库，在食堂当管理员啊？那你请假出来的？
妹子，我来找你们来了，我现在不累在那上班了。
你说这要说起来，哎，我怎么说？我妹夫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啊！啊，你说我在那块当一个食堂管理员，这像话吗？我也不求借大光，起码来说，凭我念书念那么多年，也得给我挪挪地方，我也得到北京来工作来。妹子，我来求你来了。你们商量商量，给我安排一个新的工作，我在济南实在不爱干了。哎呀，你事先也不来封信，突如其来叫我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样吧，你进中南海恐怕是不行，最近的形势比较紧。另外呢，我再跟你说啊，往后你别上这儿来，我给你拿俩钱，你在外边先找个店房先住下，听消息。
你们说话还不好使啊，
这我连登你们家门都不行，不行，这地儿非同一般啊，有些话说着也不方便，我先给你拿了钱，你先找个地儿先住去，明天这时候你再来，至于你怎么安排我们商量商量再说。就这么把李干青打发走了。李云霞回来跟江青一说，江青气得鼓鼓的。哎，江青说，好吧，咱哥哥对咱不错呀，无论如何亲故亲故来了，咱不能不管不顾，那咱们商量商量把他安排在哪儿呢？
是啊，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，看那意思他不想回去了，安排到什么工作？
哎呀，江青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，但是江青这个人挺重感情，人无完人，要说这人坏的简直没法坏了，也得有好地方，也得有好地方，说这人特好，特好也得有缺点，这叫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江青很重义气，回忆起自己小那时候，哥哥不错呀，虽然同父异母，每当我们挨揍，我娘俩受气，我哥哥都仗义直言，没少拦着。另外我哥哥也没短的给我钱花，今天求到我名下，就亏我是第一夫人，我就管不了吗？共产党再铁面无私呗，这点亲情还没有吗？哎，这事还得瞒着主席不能说，他那是个老倔巴头，一说他就瞪眼。就我们私下里给安排安排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哎，后来姐俩一商量，想起来丰泽园了。李云霞说，我没短的到丰泽园吃饭，我听说你跟丰泽园的老板栾铺包也行啊，是不是？他跟中南海的服务科科长郭英都不错，要说他在那儿安排个工作，能住能吃不也行吗？暂时先在那儿站站脚，将来有了好工作再给他挪挪窝，不也行吗？江青发自内心不同意，不愿意他的人跟栾铺包接触，还是那句话，怕栾铺包嘴不严抖了他的老底儿。但这个事情来得突然呢，一时又没有主意了，怎么办呢？听姐姐一说也同意了。姐，你要是带他去我没有意见，但是告诉咱哥，不能说是咱俩的亲哥，咱拐个弯儿，就说是咱俩的表哥，哎，这样好。另外呢，千万嘱咐他，这嘴可有把门的，不准胡说八道，问什么也不能让他往外胡说，
就让他老老实实先在那住几天，没事散散心溜达溜达。至于他的工作，我们下一步再研究，叫他听信。好了，第二天李云霞准时见着他哥哥李干清，就问呢，妹子，给我安排好了，走吧，雇辆车咱走。哎，拉到冯泽元，下车之后李干清抬头一看，冯泽元，哎，我妹子，这还有个冯泽元，北京有几个冯泽元？就俩，红墙一里主席办公的地方叫冯泽元，这个饭馆也叫冯泽元，虽然名相似，天壤之别呀，没法比，这是个饭馆，在我这儿来干嘛？先给你安排到这儿，先住下啊。至于你工作，下一步再说。哥，我可告诉你，嘴可要有把门的，不准胡说八道，问什么你也不知道。尤其咱小时候那事儿，咱家的事儿，对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。你呀，就装装哑巴，好吗？哎，我挺大人的，什么我不知道，我肯定不能胡说。都安排好了，来找栾铺包，正好栾铺包在这儿。栾铺包一看愣住了，一男一女，这女的瞅着眼熟，哦，想起来李云霞，郭英陪他没短的在这儿吃饭，这人还挺好，一点架子没有。据说这李云霞是江青的亲姐姐。栾铺包多会来事儿，赶紧快步过去迎接，欢迎光临，您怎么来了？李云霞说，到里边再说吧，栾经理啊，今儿个有事儿来求你。哎呀，怎么谈到求啊，都是自家人，行到里边，行到里边。到了会客厅坐下之后，栾铺包先给这李干清相相面，一看这男的宽脑门，黄白镜子尖下壳，长得不难看，虽然不难看，但看这俩眼睛眼神飘忽不定，叽里咕噜直转悠，一会儿看着一会儿看那儿，好像心里头长草差不多少。你看这栾婆包啊，没学过相面，但是经验丰富，从此人的眼神上来看，栾婆包心里盘算，肯定不是善良之辈，肯定不是个好东西。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呢，就问这位是。李云霞说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亲表哥。我表哥，哦，是是是，把名姓一说，说完了栾铺包就问了，那么您打算求我办什么事？哎，我表哥来了，从济南来的，他呢一个是身体不太好，你看那样，到北京来治病，另外一个呢，他想到北京啊找一份工作，这个得容时间我们再安排。栾经理呢，求你的事儿就是能否在你这儿住几天，看你这宽房大屋，房间也不少，另外你这吃也方便，将来多少钱我们加倍的给，绝不能让你受损失。栾铺包是点头应允。